那我们现在开始好了，先祷告一下哈。我们来祷告。亲爱的拉巴天父，真的是感谢你今天又让我们在这里聚集来学习你的话语。神啊，真的是求你能安静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真的是能专注在你的话语当中，从而得着益处。因为我们知道你话语之宝贵啊。神人就求你来安静我们的心，quiet 我们的灵，让我们可以真的是来专心专心。也求圣灵来带领我们这以下的一段时间，我们把这下面的时间都是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的来做引领的工作。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天 suppose 应该是黄霞讲哈，但是我们知道黄霞那个之前因为身体有一点问题，所以我来讲。那正好我来讲呢，我正好就是把上次的东西再补充一下哈。那第16章的东西我想补充一下，因为那个东西有可能会有一点点跟今天讲的东西有点关系哈。我们看到看荧幕哈，那16章的6节，他说我又从你旁边经过。那个16章其实讲的就是以色列的历史，要是大家记得的话，从埃及，从埃及一直到出埃及，然后一直到君王的哈。他说第6节，他说我从你旁边经过，见你滚在雪中，就对你说，你虽在雪中仍可存活，虽在雪中仍可存活。然后神使他在那个田间长大哈，然后就长得极其俊美。这个其实我们看下面，这个其实讲的就是从他们基本上是在埃及的那一段经历哈，有70个人变成2、300万人。为什么是2、300万人？因为当初出埃及数人数的时候是60多万人嘛，但是这60多万人呢，其实只是20岁以上的男丁60多万，所以加上家眷加上小孩，其实从埃及出来的其实有2、300万人之多哈。然后再加上牲畜，所以讲的这一段其实是讲他们在埃及的时候。那我们看第8节，他说神又从他旁边经过，看他正就已经长大了，震动哀情哈，便用衣襟搭在他的身上。我们之前有讲过，衣襟搭在他的身上是代表是一种那个保护，对不对？是一种 protection，是一种供应，还有一个聘。基本上是聘他为妻的这么一个象征哈，所以这个就是已经出到埃及，在旷野的西乃之约，神已经跟他立约，聘以色列为他的妻哈，所以这段大概是讲的是这一段的经历。然后第10节他说，我也使你就是我们之前讲过，这个神供应了以色列人很多的东西哈，然后最后是将华冠戴在他的头上。然后13节的 B，他说你也极其美丽，发达到皇后的尊荣，然后你的美名，传在列邦当中。这一段讲的就是神一路的带领，一直到大卫和所罗门的差不多大卫极其鼎盛的时期哈，他有华冠，还有皇后的尊荣，然后他的名声传在列邦。我们知道示巴女王那个时候都远道去拜访所罗门，要听他智慧的言语哈。那基本上讲的是这一个时期，因为之后有可能今天的东西会用到一点点这个方面，所以补充一下。那我们现在开始正式讲第6课哈，第六课是要讲5章20到24节。那个叫什么？第20章的1到4节，他其实又以色列的长老又来询问这个以西结了。我们之前已经看过哈，他们有来询问长老，但是又询问以西结，但是这里神的回答基本上是一样的。他说我第三节，他说我必不被你们求问，因为那些我们之前看过的那些，为什么必不被求问？因为那些长老是什么？心里有什么？有偶像的那些长老吧。他们拜了偶像，然后又要来求问神，所以神必不被问。而且之前我们说过，神是什么？要按着他们拜偶像的方式来回答他们哈。所以这个是必不被求问，非但不被问，而且第4节我们看到是什么？他要还要 还有以西结去审问他们，使他们知道他们列祖那些可憎的事，非但不审不给他们答案，还要来审问他们，啊，让他们知道他们的罪。那第五到第九节我们就看见是以色列在埃及的背叛。嗯，他们在埃及的时候，神有，其实第七节神是有跟他们有要求的，他们神的要求是什么？要抛弃眼所喜爱那可憎之物，不可因埃及的偶像玷污自己，哈。然后我们看看，我们来看一下第八节，神是怎么说的。第八节神怎么说，对，他们却背逆我。对，对，第八节他们却背逆我，怎么会不见了呢？那个，哦，在这里什么？他们却背逆我，不肯听从我，不抛弃他们眼所喜爱的那可憎之物，不离弃偶像。然后我就说，我看见红的哈，我要将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在埃及地向他们所成就我怒中所定的。所以他们其实是神的怒气是怎么样，要倾倒在他们身上。但是我们后来知道，神并没有把他的怒气倾倒在那个人身上，反而是把他们全部带出了埃及，带到了那个旷野之地，对不对？好，那我们然后从就稍微跳一跳哈，然后从第十三到第十七节，是我们讲了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背叛了神哈。我们知道他们又在旷野造金牛犊啊，试探神啊，要水喝啊，要肉吃啊，搞了一些乱七八糟很多东西。所以第十三节我们看是什么，十三节他说，以色列家却在旷野又在背逆我，不顺从我的律例，厌弃我的典章，但是那个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哈。然后大大干犯我的安息日，那个息字漏掉了哈，是安息日。我就说要在旷野，这里又一次提出将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要灭绝他们的。但是我们知道后来神有没有灭绝他们？没有灭绝他们吗？只是把第一代人让他们全部就是自然的死在旷野，但是把他们的后代也全部其实是带入了那个迦南美地的哈。所以神又没有完全的将他们的愤怒倾在他们的身上。那这里有讲到安息日哈，后面还会讲到安息日。那我们再跳一跳，再跳到那个之后，那是又是讲到第二代和第二代一直到以西结这个时代的那个以色列人又在那个叛逆哈，那是从十八到三十一节。那我们看到他们是不是来了之后，我们看到进入了迦南之后，他们又经过士师不断的背逆，然后神兴起士师安静了一阵子，又背逆又兴起，然后到了大卫王啊什么之类的还好，但是到了所罗门王之后又开始背逆。虽然那个犹大国有几个好王哈，但是那个北国是完全都没有好王，其实一直是开始往下坡路走。所以我们就看到第二十一节，他们就是说什么，只是他们的儿女又是背逆我，不顺从我的律例典章，还是重复的哈，这个律例其实能让人活，然后又是来干犯我的安息日。我就说我要将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在旷野向他们成就我怒中所定的哈，其实又要来那个。但是我们知道虽然最后那个以色那个北国是亡掉，南国最后也是亡掉了，但是神最后还是有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余民？有嘛哈，还是有留下余民，并没有把他们灭绝掉的。 所以那么我们看一下，那么神为什么三番两次，从那个历史上看，三番两次的来收住他的怒气呢？是为什么？我们看一下，第一是因为什么？说我却为我名的缘故没有这样行，免得我名在他们所住的列国人眼前被亵渎。提了三次，愤怒了三次，这个名的问题也提了三次哈，我名的缘故，我名的缘故。大家为什么知道这个名那么重要呢？因为比如说哈，如果在埃及的时候，神就把他们给灭了，那当地的埃及人会说什么？你这个神根本不能保护你的子民嘛。如果带到旷野把他们给灭了，就像摩西祷告的时候说什么？哎，你把他们带出来的原因就是要把他们给杀了，杀灭的，所以你才把他们带过来，对不对？所以神为了保护他自己的民，说是没有把这个怒气降在那个身上。那神的名还是我这里要的，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比如说，大家叫我汤记啊，Josephine，或者是，那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吗？不是吗？你们叫我名字的时候其实是叫我这个什么，我这个人，所以神的名其实也是代表神自己，你知道吗？神自己包括他的那个属性。包括他的那个权柄，包括他的能力，是 the whole being，那个是神自己哈，所以这个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所以这个神他的爱那个属性当中包括他的爱是不是？他的怜悯是不是？还有他的那个信实对不对？所以他也。为了他的爱，他的怜悯，他的信实，他不能对以色列人做这些灭绝的事情，对不对？因为这是他不能违背了他自己嘛，因为这是他本身就是他自己的名，就是他自己，他的 character 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他是不能做这些事情哈。所以我们就能看见那个真的是44主耶和华就说：“以色列家问我为我名的缘故，不照着你们的罪行、恶行和你们的坏事待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里又提出哈，我就是耶和华，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其实神不这么做，其实是按着他的爱，按着他的怜悯，按着他的信实，没有把愤怒降在我们身上，并不是我们说我们 deserve 这样的一个 treatment by God。大家能理解吗？是哈，我们其实真的是不 deserve 的，因为你看从那个历史，从埃及到出埃及，没有就是说不背你的时候，但是神永远有恩典有慈爱对我们哈，因着他的名来对我们，所以他没不是我们 deserve，而是神的名，神因为他的 character，他不能背了他自己。所以他要用这个恩慈来对我们哈，那这个是一点。然后刚才我们看见他有特别提到安息日，有没有？哦，对，提一下哈。那个我就是说，这边摩西当年在旷野就有跟神求哈，因为神又发怒嘛，要在旷野把他们都灭了。但是我们看一下那个出埃及记的32章12节的前半段，他说为什么是埃及人？议论说他们领他们出去就是要降祸于他们。然后13节又说求你纪念仆人那个约哈，那个约亚伯拉罕之约，求你纪念这个约，因为神是不背约的。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获的祸降于他的百姓。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摩西真的是能知道神心意的那么一个人哈。所以他的祷告就蒙神垂听，所以摩西也被神称作是他的朋友哈。真的希望我们的祷告有那么有力，真的是能知道神心意的祷告哈。 然后在这里有几次的多次的其实提到那个安息日哈，第十二节就有说我要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好在我与他们中间为证据，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他们成圣的。二十节也是有这个安息日的条文哈，且以我的安息日为圣，这日在我与你中间为证据，使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你的神。然后这后面有列举他们以色列一直干犯干犯安息日干犯安息日。那我就是想问一下说，我们为什么要守这个安息日？对，我们为什么要守这个安息日？这是不是一个当年的一个命，相当是一个诫命，对不对？摩西出埃及记的时候，在二十章有见，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因为神在那个六日劳碌，第七日就歇了工嘛哈。然后第十节特别要注意，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的神当守的安息日。所以你这一日所有人都不可以做任何事情，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到地，第七日安息，所以耶和华也给我们安息，定为圣日。首先这是一个命令，是不是？从这里我们看见这个，这里什么，这个日子重不重要？日子重要。OK。那我们再提一个问题哈。马太福音十二章说什么？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所以这个日子重不重？我们再来看一下哈。那再提一个问题，先留在这边。现今我们的安息日是否就等同于主日呢？好像因为我查经啊，或者很多人。弟兄姐妹认为安息日就等同于主日，大家认为安息日是不是主日？鬼子结束，是鬼子结束不是？你说是？哦 ，OK。那我们先看一下什么是安息，好，安息那个希腊文字是 katapsis， 我不晓得读音对不对啊，反正就是这个字，是其实有三重意思哈，一个是灵里面的平安。一个就是可休息的地方，当年以色列人的比如说迦南美地哈，这是应许之地。还一个就是歇下了手中的工作，就像神在第七天歇息下来一样。所以大家觉得我们现在的那个安息是比较倾向于哪一种安息呢？我们讲的安息，灵里的安息嘛，对不对？是灵里面的那种平安嘛，对。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那既然大家认为都是灵里面的平安哈，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希伯来书三章是什么样的人不能进入到那个安息哈。第三章的十七节说，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这四十年就是那些在旷野四十年。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是犯罪。十八节又说，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这个安息有可能指的就是那个应许之地哈，迦南，在旷野的迦南地。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那英文是不信从，是用 disobeyed 啊。那十九章，所以十九节又说什么？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这里的不信是什么？是 unbelief， 就是不信。然后希伯来书的第四章二节又说，因为有福音传给他们，像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就是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什么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所以这里说了什么人不能进入到安息呢？不信从的， 不信的，没有信心的，对不对？所以第四章的第十节是说什么？所以我们务必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哦，不是真的什么不做，要竭力进入到那安息哦，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人的样子就跌倒了。这里用还是用的 disobedience，就是不顺服哈。所以我们这样子要是倒过来逻辑的话是什么？我们要进入到那个安息要怎么样啊？要信，对不对？信。这个信要带出来什么呀？一样，这样的一个信心可以让我们来顺服哈。首先要信，不是一般的信哦，一般的信带不出来信心的。要非常的信，要真的是心里相信哈，信，然后才能带出来这样的信心。因着这样的信心，我们其实才可以顺服哈。因为没有信心，其实是做不到顺服、顺从、信从。所以这个三个非常重要。那我们现在再来看这样的，所以又回到刚才的问题哈。那我们的安息日真的是不是就是主日？那我个人认为就不是主日哈，因为安息是我们要每天都要竭力进入的。我们的安息日真的就是每天都要让我们进入到神的安息当中。让我们心里有这样的一种灵里面的平安，大家刚才已经 agree 哈，所以我个人认为，安息日不是主日，其实是安息日是每天都应该成为安息日，是每天都应该是我们的安息日，每天我们都要竭力的来进入到神的安息当中，大家不知道在这点有没有同意？哦，是也不是师母，请说。也不是，OK，又是，所以而且我们刚才是看到这样的安息，真的不是说真的是什么不做，我们刚才可以看到前面是什么，因为是什么，人子是什么，安息日的主哈，然后我们是要在哪里啊？在要向耶和华你神守那个安息日，所以这个安息日从来那个主角，我就是说那个日子其实不重要哈，是那个主角，那个主，那个神才是我们每天的那个安息日的主角，是神，我们要向我们的神来守这个安息日。因为耶稣也说嘛，他说：“哎呀，你们那个安息日的时候，有牲畜掉到井里，你们难道不拉起来吗？”对不对？他举了好多例子，那个大卫带着他的那些人跑去那个逃跑的时候，那个 bread 是 sacred，就是说是不应该吃的，但是他们还是吃。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说，这个我们耶和华的主哈，才是安息日的，真的是安息日的主。我们守这个安息日，其实是一个分别为圣、拔足尊为大。是天天要来操练的，我还是觉得还要来天天操练的啊，因为是我们的神，不可以丢弃他。那个这个有点点稍微扯得有一点点远哈，因为这里有讲到安息哈。OK，就等一下，我们看，然后从32到38节就是说了，因为。列出来了那么多的那个罪行嘛，所以就是以色列人一定要被审判哈。但是就像刚才说的，神的名是非常重要的，他不会背弃他自己的约。所以呢，在39到44节呢，我们又说到以色列的复兴和敬拜哈，神一定要会复兴以色列人，并且带动他们呢来敬拜。那。20章的45节其实是跟21章是连接起来的哈，讲的其实讲的就是那个以色列人的报应了哈。那45到49节呢，有这个陵墓被焚烧的一个征兆，这个征兆的时候，它就是46节，它就是让那个以西结面对着南面来说预言，是不是？ 为什么要对着南面呢？因为那个巴比伦国是从北面向南来攻打南国的，所以他要那个以西结对着南面来做这个预言哈，这是这个原因。嗯，然后第四十七节的后面他有说，我必使火在你中间着起，烧灭你中间的一切青树和枯树，一切的青树和枯树全部要烧掉哈。那个青树其实和那个后面二十一章第三节的义人和那个恶人是有对应的哈。那个青树其实就是代表那个义人，然后那个枯树其实就是代表那个恶人。然后他是说要烧灭哈一切的青树和枯树。那其实后面二十一章的三节也说义人和恶人全部到一并歼灭。那所以大家，我就想问一下大家说，大家对这个义人和恶人一并歼除是怎么看的？是不是觉得神好像很没有怜悯？是有看的吗？有看的。这个问题，阿天，你要不要分享一下？其实这个问题跟那个问题有一点点像哈，比如说一个很好的牧者或者什么，他生病了，神并没有医治，就是让他还是走了。大家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很不公平嘛，那么好的人神为什么不医治呢？对不对？这有一点点像，但是我是从永恒的观念来看的话，如果他是义人的话，他其实是已经被接到天上与神同在，有可能是一个 to be a better place， 对不对？对，他只是哪怕是有可能被神医治了，有可能只是在地上多活个十几二十年，但是最后他的结果还是会被神接走的。所以我是这么个看见哈，义人和恶人有可能是只是把他们早一点接去与神同在那个地方，不就像保罗说的，他其实更愿意去为主哈，跟主同在美的好，所以有可能是有一点这个意思在里面哈。那我们看一下呢，21章1-32节哈，就全部都是一个拔刀的征兆了哈。1-7节就是刀已经出鞘了，要指向那个耶路撒冷。那个第六节哈，神为了让被掳的以色列人知道即将来到的恐怖哈，他要先知什么，弯着腰苦苦的叹息哈。在这里1-7节要让他弯腰苦苦叹息， 然后八到十三节呢，其实有一点重复的，也是说刀已经被磨得很锋利了，要预备屠杀了。在这个时候呢，神又叫那个先知要怎么？十二节，要呼喊哀嚎，拍腿叹息哈，也这又一次的要让就是先知演示出来我们这个将来要来到的那个那个审判的那个悲惨哈。然后第十四到第十七节我们可以看到是什么，他那个刀要连刺三次哈。一次还不够，要连刺三次，就证明那个也是要来重复的声明这个灾难的严重性啊。在第十四节的时候，我们有看到让以西结来击掌，这个击掌，然后第十七节我们也看到神他自己也有击掌，其实这个就是为神审判的公义来击掌哈、啊，这个公义是。这个审判是公义的，来击掌。那个刀连刺三次呢？好像有几种说法哈。那个三是代表什么的？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法呢，就是说他的三个王被抓，一个是约雅敬，一个是约雅敬的儿子约雅金，那还有最后一个王就是西底家，那三个王被抓。但是其实那个先知在说预言的时候，那个约雅敬已经有可能已经过世了哈，那约雅金已经是被掳了，那只是剩下西底家还没有被掳，所以这个是一个说法。那第二个说法呢，就是是在西底家最后一个王的那个时候发生的三个事情，一个就是这个西底家的王会被抓，第二个就是城会被毁，连着那个神的殿宇被毁哈，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渔民仍旧会被掳到那个巴比伦去哈、啊，这个有三种说法，那我好像比较倾向于第二种说法哈、啊，因为第一种说法前面两个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对。那然后我们看从第十八到第二十七节哈，就是尼布甲尼撒开始回刀了哈。他说是为了促进尼布甲尼撒的入侵，我们看十九节，他叫以西结做什么？反而要为那个入侵者定下两条路来哈。神真的是已经定义要灭哈，所以他让那个以西结。非但不阻止，还要让以西结定出两条路来，好使巴比伦王的刀来，这两条路必从一地分出来，又要在通城的路口画出一只手来。啊，二十节说什么？他说你要定出一条路，使刀来到亚门人的拉巴，又要定出一条路来到那个耶路撒冷。好。然后他就是说已经还说是说什么神已经预料到了，他说巴比伦王会站在那个岔路口干什么，做三件事情，这已经全部都是在神的预料之中的哈。他会什么摇签，大家都知道那个拜菩萨那个签哈，摇签，然后又求问神像，还要做三件，第三件就是要看那个牲畜的那个肝，因为之前的那个肝是被视为生命的所在哈，可以查看那个肝 somehow 就能知道命运或者 whatever。 所以然后但是在第二十二节的上半段他是什么，他说其实英文其实是更能说明哈，他中文是说在他的右手中是拿着为耶路撒冷占卜的签，但是英文是说什么， into his right handWelcome the lot for Jerusalem, where he has set up 那个 battering ram 啊，什么中心的，就 into his hand， 就是说这个签会到那个攻打耶路撒冷的签会到那个巴比伦王的手中哈。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看到这里真的是神在那边什么掌权哈，神掌权，神定出两条路来，然后神说你会去。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 但是结果我会放到你的手里。所以其实这样看来是什么？那个世界的命运都在神的手中，那我们的个人的命运也是在神的手中，有没有？有没有？那我就像刚才说的，我们是不是很信呢？我们真的是信吗？信到真的是有这样的信心可以完全的顺服。所以这个就是还是要我们来思考的哈。真的是整个世界的命运和我们的命运其实都是在神的神的手中。然后我们23节虽然看那些成启示的犹大人看这个是个虚假的占卜，他们一直认为那个巴比伦王不会打以色列，因为不会打耶路撒冷，因为他们有跟他立约嘛，对不对？但是其实是他已经背约，又那种上次我们有讲到那个葡萄枝啊，又支向了那个埃及哈，所以所以真的是我们就是说还是就是要像摩西一样知道神的心意的话，我们就真的是能知道神的心意哈。然后第26节他又说要除掉冠，这个冠就是那个祭司头上绑的那个 turban， 那个 turban， 大家如果记得的话，那个当年祭司的 turban 上头还要挂一块金牌，金的牌子上面写的是什么还记得？对对对， Holy to the Lord， 对对，还要就是这个 turban 要拿去，就证明就是说要把祭司都要废掉哈。然后我们看到第26节是什么？要把冕也要摘下来。这个冕其实就是那个西底家那个王的冠冕哈。所以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祭司要废，那个王也要废掉。其实说白了，就是整个城和那个圣殿都要被毁的这样一个那个真预兆哈。然后第27节他说。他说我要将这国倾覆，倾覆又要倾覆，讲了三次哈，证明这个神的定真的是下定决心一定要倾覆这个城，这国也不再有，只等到那应得的人来到，我就赐给他。那个应得的人来到应该是谁？对呀、啊、就是主耶稣来到的时候，那就是永远掌王权的时候啊。所以神在危难之中永远给我们有盼望，是不是？他没有说，虽然之前讲了三个倾覆倾覆，但是最后还是说只等到那个人来的时候他要把这个国赐给他的哈。所以神从来真的就是在怎么样的苦难当中都是给我们有盼望的那么一个神。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28到32节，其实就是那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是挥刀要去亚门入侵哈。这个亚门入侵下一堂课会讲到，25章的第一部分就是讲到他怎么样去入侵亚门。在入侵那个耶路撒冷和入侵亚门中间其实有一段时间的哈。然后第30节他说你将刀收入鞘吧，在你受造之处生长的我必行法你。这就是告诉亚门人你不要抵抗了，就像刚才说的倾覆倾覆倾覆，你就是不要抵抗了，神定要做的事是人不可改变的哈，你抵抗和不抵抗结果都是一样的，其实就是说明这个事情。那我们现在进入到第22章哈。第22章1到12节是讲一个审判的原因，其实1到12又罗列了一番那个以色列人的罪行哈，又重新罗列了一番，1到12节又重新罗列了一番。那第13到22节呢，就是讲到了审判的结果和目的。在这里我们又看到13节又有一个击掌哈，还是这个击掌就是为了那个公义的审判，那个审判的公义来击掌，来击掌的意思。 那我们看，那既然是讲到结果和目的，我们就先来看一下那个结果哈。15节的上半段结果是什么？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哈。然后16节的上半段是什么？米必在列，对，对，对，是。那我们看一下它的目的是什么呢？第15节的后半段是什么？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我必从你中间除掉你的污秽啊。然后第16节的后半段是什么？你就知道我耶和华。对，对，对，所以就是在这里，就是说，神，我们还是刚才之前一直沿用下来的哈，神惩罚的目的不是为了要真的是要毁灭我们，他惩罚的目的还是要我们来回转、回转、再回转啊，还是这个目的。然后在第18节有提到那个扎字吗？还是扎扎？它其实那个很扎字啊，我不想。哦，OK，是扎字，是不是读字哈？OK，那他说出来的东西稿件好像还是蛮好的东西呀、啊，是什么？是铜啊？那个铁啦，还有那个铅呐，这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神说是渣渣，因为它是什么炼银子炼出来里头的那些废物的东西哈。其实跟我们之前说过的那个葡萄树也是说的，他说那个葡萄树的杆子什么都不能做，连挂衣服的杆子都不能做，何况已经被烧焦了。这是同样意思，证明这个以色列人真的是变成了是一个无用的一个一个一这么一个在一个无用的一个 useless 这么样一个状况底下哈。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23到31章，这里就是具体了来阐明一下我们审那些要被审判人的对象，对不对？然后第25节我们看到是谁呀？是先知，对不对？第26节讲的是祭司，然后他祭司里头其实有提出一个罪状是什么？第一个罪状是什么？对，对，对，其实我就是想特别讲一讲那个强解我的律法哈，因为之前我们刚才之前也讲到，其实没有 peace，他们说有 peace，对不对？他们就是按着自己的心意来强解神的，其实是有可能是按着自己的心意哈，来强解神的话语。其实我站在这边也真的是诚惶诚恐，生怕能讲错东西哈。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是有讲错的话，请千万不要客气，立刻提出来。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罪，我觉得。所以但是而且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是的，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真的是要。真的是要怀着一个诚惶诚恐的心来去传福音哈，要真的是要把一个完备的福音传出去，要不然的话，人家 get the message 有可能是你解释过的，或者是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或者理解解释过的，有可能。对，所以我就是想特别提一下这个。然后讲到26是祭司是不是？然后27讲到的是首领哈。那是首领，我们之前知道那些首领也是整天在那边放假信息的。然后那个第29节是讲到国内的众民哈，从上到下没有那个不好，没有一个，所以第30节就做了一个总结了。他说：“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个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个，却找不到。这句经文是不是有点熟悉啊？我们在11章的在第13章的第5节有提到过哈。这个要重修墙垣，破口。那我们现在 22章比较快快的过掉哈，我们来走走第23章。第23章其实就是有两个姐妹的比喻。第1到4节就是说了一下姐妹两个的身份哈，一个叫阿和拉。阿和拉其实就是后面有解释，就是撒玛利亚哈，那个是姐姐，那个妹妹叫阿和利巴，那就是说嘛，后面说是谁呀？就是耶路撒冷，其实就是一个代表北国，一个代表南国了哈。那我们看看姐姐这个撒玛利亚，阿和拉的意思是什么？阿和拉的意思就是说是他的帐幕。是他的帐幕哈，就是意思是说是自己设立的帐幕，是神不认可敬拜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哈。哦，对，这个人心筹划自己的道路很爱你不了。这个我们就来看到这个经文哈，因为这个先说一下，稍微说一下历史，就是耶罗波安就是说是北国的头一个王嘛。那个时候被阿哈夏告知说他会被分到10个支派，然后他做那10派支派的王，但是圣殿还在耶路撒冷，对不对？他就害怕他们的民人就跑去耶路撒冷去敬拜我们的真神，所以呢他就害怕说那些人要是跑去了之后，是不是我的权势就小了的？所以我们就看他28节再说，他就筹划。造了两个金牛犊，然后说这个才是你的神，然后就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一只安在但。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是不是神所设立的帐幕？神的帐幕是设立在哪里啊？耶路撒冷的哈，是因为有这个典故，所以他就是把就造了两个金牛犊，然后把那个需要敬拜的日子都改了。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典故，所以为什么叫阿和拉是因为有这个典故哈，是因为是自己设立的帐幕。那我们看看妹妹是耶路撒冷嘛，那耶路撒冷的意思就是什么，那个和阿和利亚那个和利巴的意思就是说是我在他里面的帐幕，那就是神认可的啊，是耶路撒冷是我认可的帐幕，我在他里面的帐幕。这个稍微说一下，那个，然后我们就看见那个叫什么？第2节是说什么？他们这个时候是南国和北国不分哈，他们在埃及行邪淫，是在幼年时在那里做处女的时候。那我刚才看到，我们刚才那个有稍微补充一下第16章的时候，就在埃及的时候，他们还在长的时候，还没有西乃之约的之后哈，所以叫做是做处女的时候，那个时候来那个来跟那个埃及行那个邪淫哈。对，然后你看就在这里，他们非但与埃及行邪淫，然后也与那个叫什么亚述哈，在这里和西亚述这里有列出来，那个以法莲其实就是代表北国哈，他好像鸽子去求告埃及投奔亚述，然后非但投奔亚述，还把他们的那个对，然后我们看一下那个。一开始2节3节是讲不分的，然后后面5到10节就是讲的是撒玛利亚行淫的哈。就是刚才这个 PPT 上说的，非但与埃及还与亚述哈。那么这是5到11节，然后从11节到35节就是讲的是耶路撒冷，就是南国行淫的事情哈。那他们也是与亚述犯罪，在11到13节。 这个是记载在列王记议的第十六章哈，这个是亚哈斯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然后说的卑贱的不行了，说你的我说这个以色列的王他是仆人儿子哈，然后我们看到他第十节，他在大马斯革的路上去，看见了一座坛，然后就把这个坛的样式送回到祭司那边，要祭司照着做哈。所以我们就看到他非但是投靠那个亚述，而且把他们的那种祭拜的方式啊、方险全部都引入到本国来了哈。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圣殿的坛、圣殿本身还有坛啊和周围一切，当年都是怎么造出来的呀？神启示的，是神启示造的。但是这里他就随便看见大马斯革一个座坛，觉得挺好的，就拿来叫祭司做，然后在那边敬拜哈。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他们非但是与亚述投靠亚述，而且还引入了他们的那种祭拜的那种哈。这里十一十三节是讲了他们与亚述犯罪哈，然后十四到二十一节讲的他们是与巴比伦犯罪哈。那第十四节有讲到加勒底人，那大家知道这个加勒底人是谁吗？加勒底人其实是 part of 那个巴比伦哈，他是在那个巴比伦的最南部的一端的一个支派，当年好像亚伯拉罕都是好像有叫做是加勒对吧，是从那边，是巴比伦南部的一个支派，但是somehow后来就是非常强大，最后变成了巴比伦的那个 ruler 那个统治者。对，所以圣经里头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他是用加勒底人和巴比伦来那个互换着来用的哈。其实看到，所以基本上看到加勒底人的话，我们基本上有可能就可以认为他就是指的就是巴比伦哈。这个我们看，然后你看第16节，他说阿和利巴一看见就贪恋，打发使者往那个加勒去见他们。然后17后半段他说他被玷污，随后心里与他们生疏。这就是说一开始跟他联盟要做他们的附庸国，后来又背叛哈，去跟埃及联盟。所以这个讲的就是这个事情。那我们看一下那个第22到35节就开始来惩罚耶路撒冷了哈。惩罚耶路撒冷当中就是稍微提一下，就是25节的后半段，他说他们必割去你的鼻子和耳朵。那因为鼻子当在那个时候是看作是一个人的辨别的特征哈，把你的鼻子去掉，你就是不能被辨别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们入侵者的时候，有的时候甚至会把那种雕像的鼻子也都打烂哈，就是因为是有这么一个说法，所以我就稍微拿出来解释一下。那从36到49节，就是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的审判了啊。36到44是说什么？再次控告以色列人的罪行。然后45到49就讲了审判哈。45特别有讲到是义人，哈哈，他说必有义人照审判淫妇和流人血的妇人之列审判他们，因为他们是淫妇，手中有杀人的血。大家认为这个义人是谁？这个义人其实并不是说是灵里面的义人哈，不是我们说的那种 righteous man。这里的义人其实指的就是指神公义审判利用的一个工具。是被神用的一个工具哈，所以叫这里的义人，所以特别指出一下这个。然后我们就进入到第24章哈，就是耶路撒冷毁灭的象征了。一开始 从第一到第十四节就讲到了沸腾，用了一个沸腾之锅的比喻和解释哈。大家现在有没有记得这个锅通常来比喻成什么？锅通常来变比作那个是城哈，耶路撒冷城，然后这个肉基本上是那个在里面的人哈。我们在第十一章的时候其实有学到过，那些首领他们放假信息说啊，这个城就是锅，我们就是里面的肉，感觉安全的不行了，对不对？然后神怎么说，这个城一定会被攻破，然后里面的人那些肉其实就代表那个被杀掉的那个尸首，好像是有嘛，对吧？然后其余的人会被那个被掳哈。所以让我们看一下，对，第六节其实就有说明了哈，他说这流人血的城就是长锈的。哦，第六节说是长锈的锅，其中的锈未曾除掉，必须要将肉块从其中一一取出来，不必为它沾揪，不会对它。这个意思就是说，那里面的人要一并的灭除哈，不会说，就像我们吃那个 Thanksgiving turkey 的时候，那个总统会啪的 eat turkey 吧？那这个就是说不会为他沾揪，就是说不会神不会手软哈，一定会全部的这些啊，比较做一个比较彻底的那个清除的工作哈，不会有谁会被啪的或者怎样。然后我们看第十一节，他说把锅倒空在炭火上，锅已经里头没东西了，在炭火上烧得很热，为了要除尽其上的锈，但是这锅死活烧，但是还是那个锈烧不掉，是不是？那就是第十三节就做了一个说明，说是什么？这个锈其实是代表是什么？罪嘛，就是罪或者是污秽嘛，所以你这个污秽中有淫行，我洁净你，你却不洁净，你的污秽再不能洁净，直到我向你发怒的为止哈。这个罪恶之深，就是说神真的是三番两次。你其实在那个以西结书先知之前已经有被掳过两次了，一次是在那个约雅敬的时候，那时候是但以理那一批被掳掉，后来是约雅敬的时候已经也被掳了，那以西结先知就在约雅敬这一批里头一起被掳的，那最后还剩一次是底迦，这一次整个城会被毁，渔民再被掳已经被掳两次，弄成这个样子，但是他们死活人就不悔改哈。这里讲了你却不接近，你的污秽再不接近，那还是运用到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哈，我们看看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个非常顽固的罪。有可能大家都觉得哎，我基督徒挺好的，大家有没有一个非常顽固的罪呢？因为比较熟悉我的人有可能知道哈，我有讲过好多次，我那个顽固的罪就是那个 controlling 哈，其实被神好多年好多年一直在这边来做那个叫什么correction 哈，但是我就发现这个好了很多，但是神还在这方面一直在做那个 correction 的工作哈，所以这个问题需要大家，有的时候大家有可能有生命有顽固的罪，其实并不知道我们顽固的罪是什么，这个真的是需要我们自己，这个不是集体哈，自己到神面前来与神亲近，让神亲自告诉我们的罪是什么。对，然后我们再看啊，哦，这个等一下，这个是一点哈，我们要看一下我们自己生命中有没有这个顽固的罪，死活要来被神对付，对。那这个是这个哈，我们再来看一下，然后这个是这一点，然后从十五章到十五节到二十四节是讲到以西结妻子死亡的征兆哈。他第十五节就怎么说，我要将你眼目所喜爱的忽然 忽然徐去哈，你却不可悲哀哭泣，不可流泪。十七节说什么？只可叹息，不可出声，不可办理丧事，头上人要裹着头巾，脚上人要穿鞋，不可抹着嘴唇，也不可吃吊伤的食。就是其实啊，其实就是这些要人过世之后所有那个自然反应都不可以有，然后那些习俗也都不可以有，不可以吃东西。然后我们看一下第十八节哈。于是我将这事早晨就告诉百姓了，晚上我的妻就死了。真的是神就忽然取去了。他这个妻是什么？我们看到是眼目所喜爱的，感觉上是这个妻跟他的感情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妻哈。哎呀，不像是说，哎，我正在跟我的老婆在离婚，神啊，你的 timing 太好了。这个时候把我的妻拿走了，省了我一切的麻烦，有没有？没有啊，这个老婆是他所喜爱的老婆，感情很好的，突然拿去了。我们看一下十八节后面一段，好像对他来，这我就觉得这个讲的是太轻描淡写了哈。他说：“次日早晨，我便遵命而行哦。”在太太那么感情好的那么一个心中所喜爱的太太突然被取去，就一句话，次日早晨便遵命而行呢。我们也感觉在这里，我们有没有看见那个先知在里面的挣扎？有没有？没有看见呀，我们没有看见，这讲的太简单了，次日早晨他便遵命而行，我就觉得这个怎么可能呢？完全没有秀出他的任何挣扎，他的任何的抱怨，他的任何的对神的不满哈，没有啊。在那么突然的情况下，次日他便遵命而行，我就说这个太简单了，神啊，你怎么就这一句话呢？所以我就想说一下我们哈，我们当我们的生命中有失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很有抱怨呢？我们是不是对神问出一大堆的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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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y？ 我们是不是在失恋当中，人可以感谢和赞美，人可以凭着信心来顺服呢？这个，我就觉得这个先知实在是太了不起了。次日早晨，我便遵命而行。我就觉得这实在是太那个，是神。这个先知的这个境界哈，我真的是除了钦佩就只有钦佩哈。我希望我真的是也可以能达到他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境界哈，完全的顺服在神的主权之下面哈。然后底下就有一个死亡的解释了，那个解释就是说第二十一节，他说我必使我的圣所就是你们势力所夸耀眼里所喜爱的，就像以西结的妻一样，是他所喜爱的，他们的圣殿也是他们所夸耀的哈，要被亵渎哈，而且你们所儿女当然是也是我们所爱的，也必要倒在刀下面哈。这就是做了一个解释。然后第二十六节就是那日逃脱的人岂不来到你这里？我们之前讲到有那些灭城之后有逃脱的人会来到那个以西结那里，你耳闻这事的时候呢，使你耳闻就是可以使你听到这个事情。据说这中间因为那时候不发达嘛，大概有六个月的时间哈，从沉岛一直到有人来报信，差不多六个月的时间。然后他说第二十七节，你必向逃脱的人开口说话，不再哑口，你必这样为他们做预兆，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个哑口还记不记得当是在那个黄霞讲的那个当中哈，是在三章的第二十六节有讲到哑口的事情哈。他说我必使你的舌头粘住上，这是刚刚以西结刚刚被呼召不久的时候的事情哈。他说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以致你哑口 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他们原是悖逆的。然后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必使你开口。就是说，神要不对以西结说话，以西结不能开口，只有神对以西结说话，他才能开口。但是到的这个27节的时候，到这个我们这里24章27节的时候，就是这个雅口的这个命令就被 lift up， 就没有了，所以以西结就可以从现在开始就可以说话了哈。这个雅口是这个之前就是引用一下那个黄霞的。那今天稍微拖了一点点堂哈，那大家还有没有别的问题？没有哈，那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吧。亲爱的天父啊，真的是感谢你把以西结这本那么好的书交给我们，在从中我们真的是看到那个先知的顺服和谦卑，完全顺服在神你的主权之下。神啊，真的是求你也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智，让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可以完全的顺服在你的主权之下，因为知道你掌权，你非但掌权我们的未来，你也有这个世界的未来也在你的掌权之中。神啊，真的是求你让我们真的是一颗专一的心，不要怀疑，来完全的降服在你的脚下面。求你给我们这样一个心智，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啊。